桃源。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说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在希伯伦做了王，他可不像当年的大卫在希伯伦做的是犹大支派的王。亚沙龙在那儿称王，乃是称自己是全以色列12个支派的王，就是要取代自己健健康康父亲王位的王，这是100%的叛逆。大卫在耶路撒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还真的就害怕了。你说他怕谁呀？怕自己的儿子吗？不是，自从亚沙龙杀了他哥哥之后，大卫都懒得理他。他不管现在是成年不成年，他在大卫眼中就是一孩子，自己的骨肉。这让大卫心里头害怕的消息，乃是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了亚沙龙，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也是让他决定要暂时先撤出耶路撒冷的。因为大卫相信民的心乃是被亚沙龙所迷惑了，而大卫更知道具体谁做以色列民的王，那位置不是人争人抢来的，乃是耶和华赐的，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亲身经历。所以一听到亚沙龙自己要做王，又听到众民的心已经归向亚沙龙，大卫心想，那好啊，我连争都不争，我连抢都不抢，我不等你来，我乖乖的把王位王宫耶路撒冷城全都让给你。你如果是耶和华定义所选的新王，能够把以色列民带领得更好，更加亲近神，更加依靠神，更能够从心里敬拜赞美真神，那无疑王位就是你的，而且你还是我的亲儿子，这也没有离开神对大卫的应许以及神与大卫立的约。所以不等亚沙龙来，大卫带着自己的臣仆家属和孩子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他要去哪儿呢？谁会收他呢？大卫哪儿都不去，谁的城也不入，因为消息说既然以色列民的心已经都归向了亚沙龙，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大卫去哪儿都不会有人收他，谁收了大卫，那大卫就等于给那个城的百姓带去了灾难与死亡。这种事儿大卫也不想做，所以大卫想都不想，要撤就撤到旷野，因为大卫对旷野熟啊，前半辈子几乎都在旷野漂流了，前往扫罗逼迫他的时候他长的那点本事，现在还得用到他儿子身上。那您说大卫逃跑之前能不能与亚沙龙谈一下啊？怎么能一句话都不说，一封信都不写，上来就是刀兵相见，爷儿俩哪儿那么大仇啊？这事儿啊还真难说，他们爷儿俩要彼此之间还有话可说的话早都谈了。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咱远的不说，就说大卫的长子暗嫩强奸了亚沙龙美丽的妹妹他玛之后，大卫无论是以王的身份还是以父亲的身份，有没有抽时间找机会与被害者，也就是自己的女儿说上几句安慰的话，抚摸一下女儿破碎的心， 似乎没有。咱退一万步，女儿受了气，心情不好，不愿意见人。可女儿住在哪儿啊？住在最爱她的哥哥亚沙龙家里，那是你大卫的亲儿子呀。他们兄妹两个的关系有多近有多亲，你做父亲的不知道？你对犯罪的大儿子暗嫩，不凭耶和华所定的律法来制裁，只是冒肝火发脾气，破口大骂，拍桌子摔碗，这还能解释得清楚？因为你是父亲吗？你又是执法者，你是大王，骂一顿管教管教，大王子还是大王子，别人也不敢说什么。可您发完脾气以后，您得找这三王子好好坐下来谈谈呢，给他解释一下。哎，我是父亲，你们是我的骨肉，看你们谁犯罪，我的确生气呀，可我又不舍得用这个律法来量你们，来治你们，来裁你们。你既然是慈父，你就把你三儿子受的那委屈，心里头的冤枉，兄弟之间的冤仇与疙瘩，用你慈父的爱给揉开，给化开，给解开。结果大卫没有，大概他还真就不愿意跟自己的孩子们说话。结果好了，两年之后，亚沙龙犯了凶杀案，一逃就是三年。大卫成天在那儿皱着眉头想，揉着自己酸酸的心口念，但他也没有给儿子写过一封信，带过一个口信啊。当大卫同意约押把亚沙龙接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大卫还是不想见他。这一撂又是两年，要不是亚沙龙把元帅约押的大麦田给烧了，逼着他带自己去见王，那大卫指不定要撂这亚撒龙撂到多久呢。七年之间，爷儿俩就见了这一个面，还是一个字儿都没说，只是亲了个嘴儿，滋儿拉一下，这就全在里头了啊！您倒简单，全是纯爷们儿啊！以前那点亲情，那点感情，这一撂再撂，黄瓜菜都晾凉了。人年轻的时候心都是软的，这亚沙龙现在已经四十了，他什么没见过，他什么没听过呀，这逆反的心已定，自己立王的消息已经传出去，那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收不回来了。爷儿俩要是真能坐下来谈的话，那也都是废话，大卫没什么话好说的，你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听亚沙龙骂吧，这十几年积下来的怨恨还不得像火山似的。大卫聪明，他才不吃饱了撑的听儿子骂他呢。所以大卫第一个选择就是你来我走，从耶路撒冷城退向旷野，要过一条河，这条河的名字叫吉伦西，在那儿有一个渡口，大卫亲自指挥着所有逃难的人在那里渡河。当所有愿意跟从大卫的众民们都过河之后，从耶路撒冷城又追出来了一群人，赶上了大卫。大卫定睛一看，谁呀？不是别人，正是祭司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全都跟来了。更感人的是，他们所带的不是自己逃亡的时候所用的日用品，他们肩上所扛的乃是神的约柜。到了河边，他们把约柜放下，说不定还向大卫解释呢，您花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心思给神建的那漂亮会幕，我们是搬不来了，这是因为您走得急，我们出来的也仓促，所以只把神的约柜以及拿得动的器皿能搬的都搬来了。大王您去哪儿，我们就抬着约柜一起去哪儿。这说话间，祭司亚比亚他也来了，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一同过河。大卫望着这一群神忠实的仆人，他向神祷告，向神忏悔，他知道自己是应当跟从神的，怎有理由让神的约柜跟着自己去逃亡呢？ 这眼看天色也不早了，所以大卫就握着祭司撒都的手对他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那我就哪儿也不去了，逃也没有用。你看我就在这儿，愿神凭自己的旨意任意待我。撒都听了大卫王的这话，觉得有道理，可又不舍得离开王。正在犹豫的时候，大卫就又开口，轻声地在祭司撒都的耳边对他说，你不是神的先知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的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们同去，我不会走得太远，我就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觉得大卫这话有理，而且其中还给他们安排了任务，所以他们心里头也就有底了。他们就安安分分地把神的约柜又抬回了耶路撒冷，他们还像往常一样住在那里，在帐幕中侍奉神，同时也为大卫悄悄地做眼目。咱们把他放到耶路撒冷城里不说，咱们回来说重新过上逃亡生活的大卫。他到了旷野之后，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呀？这位堂堂的以色列君王，他蒙着头，赤着足，上到了耶路撒冷城外的橄榄山，他一面上一面哭，跟着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去。那您该问了，上山干什么呀？要哭哪儿不能哭啊？上山哪有脱鞋的呀？上山得穿好鞋，登山鞋，不怕石头，不怕荆棘，上山比走平路难多了，你蒙上头您还看得见呢。亲爱的朋友们，大卫上橄榄山，他是去那山上祷告的，他带领着跟他一起逃亡的众民们扎下营之后，大卫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到山上去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他把自己的头蒙上，一个堂堂的男人君王把自己高贵的头用破布蒙上，那代表着是在神面前的谦卑，承认自己的败坏与耻辱。所以他哭了，他认罪，他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他对不起神，也对不起神的子民。他光着脚上去，他相信在那里能见到神，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也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次，大卫又做了一首诗。您说这蒙着头光着脚一边哭还一边作诗，没错，这就是咱们的大卫。旧约圣经诗篇第三篇就是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所作的诗，也可以说这是他向神的祷告。诗中说，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与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 耶和华呀，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就是咱们所传讲讨神喜悦的大卫，在因罪而软弱之时，在逃亡时，在无力之时，向神所发出的祷告。大卫这次所上的山叫橄榄山，在新约圣经福音书中，那被人称为大卫子孙的基督耶稣，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就曾多次在橄榄山上向神祷告，他也曾流着泪站在那橄榄山上，眼望着圣城耶路撒冷，切切地为他祷告，在神面前为以色列民哭泣。咱们的主耶稣又在这橄榄山上多次地向门徒说预言，提醒他们在末世之前所要临到的预兆。就连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被抓的地方，也是在橄榄山脚下的科西马尼园当中，在神面前流汗如血恳切祷告之后啊，圣经预言当中还说，救世主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看来这橄榄山还真是神的山。大卫以前有没有来在这山上祷告过，这咱不知道，但橄榄山这名字，也就是大卫这次蒙头赤足流泪登山祷告，才第一次在圣经上出现的。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大卫报告了一个消息，看来留在耶路撒冷圣城当中这俩祭司的儿子还真就没闲着，他们把最新的消息报告给了大卫。但这消息它不是个好消息，大卫听了以后非常难过，那就是以前大卫的谋士，大卫爱妻别示巴的爷爷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了亚沙龙。大卫当然知道这老家伙的厉害了，他要是现在辅佐了亚沙龙，那对大卫是相当不利的。可大卫此时一点辙都没有，他所能做的就只有祷告神。大卫向神说，耶和华呀，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没错，就这么一句，一句就够了。你亚沙龙打仗争权靠谋士，我大卫今天就只能靠神。只要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你再聪明再智慧，在神面前也是愚拙。这也就表明了大卫对神的信心，他心里头知道一件事，那是板上钉钉的，什么呢？耶和华神绝不会撇下他，耶和华神对他的应许与他立的约永远长存，坚立在天。这就是大卫对神的信心。他迷茫之时可以对自己失去信心，对子女失去信心，对以前帮助过他的朋友失去信心，对歌颂过他赞美过他跟随过他的民失去信心，但他绝对不会对神失去半点信心。说到朋友，大卫的为人还真给自己交了许多好朋友，那关系那友情比那些个自己在王宫养大的儿子们要强得多。咱远的不说，就这次大卫蒙头赤足流泪上橄榄山祷告的时候，就在这山顶上敬拜神的地方遇到了一位自己的好朋友。您说他怎么能这么巧呢？ 没错，他就这么巧，看您怎么解释了。你要说这朋友太了解大卫，太知道大卫，他早就到这山顶上来等着大卫，这也行。但我觉得呀，是大卫的神耶和华派大卫这位朋友来的。这位是谁呢？他是雅基人户筛。自从大卫做王以来，他一直在大卫身边服侍大卫，而且他比亚西多佛还更加智慧，更加聪明。他的关系与大卫不像是仆人，乃像是朋友。这朋友就知道朋友的心。大卫还没到橄榄山上来呢，人这位就先去了，为自己遇难的朋友、落魄的朋友大卫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当大卫见到他的时候，这位衣服也撕裂了，头上也蒙了许多灰尘，这就是典型的以色列民在神面前迫切祷告的相。这位一个人正在山顶上哭着祷告呢，回头一看，哎，大卫也来了，那相貌跟自己也差不多，俩好朋友在山顶相见，抱在一起，一位是赤脚蒙头，另外一个是敞胸露怀，头蒙灰，俩人脸上都挂着泪，以及一条子一条子的泥印儿，没有一个干净的，但他们是心心相印啊，这才叫朋友。关键时刻不能舍弃朋友，你走到哪儿我都会跟着你。现在您相信好朋友的关系有的时候会远超父子的关系了吧？但寒暄之后，大卫向户筛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要真想帮我的话，你就回城去，对亚沙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如果您能得到亚沙龙的信任与重用，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而且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也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两个人来告诉我。户筛一听大卫这话，啪一拍大卫肩膀说，大王行啊，我看您哭成这样，你脑子还真好使。没错没错，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要是跟着你，还真就是一个累赘。对，我这就回去。你儿子亚沙龙既然都能信任亚西多佛，那他应该更信任我呀。于是这大卫的朋友户筛就与大卫告别，自己又进了城。好在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亚沙龙进到耶路撒冷之前呢。就这样，这作王的大卫在仓皇撤退之后，还亲自巧妙地把两个祭司以及祭司的两个儿子和他的好朋友加谋策户筛悄悄地安放在了耶路撒冷，准备为新王亚沙龙服侍，而暗中却为逃亡的大卫提供信息与情报。等到亚沙龙和以色列人来到了耶路撒冷，被他请来的老谋士亚西多佛也与他们一同来了。大卫的王宫虽然空了，可是大卫的朋友雅基人户筛还真在那儿等着亚沙龙。见了面之后，他就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啊。这新当了王的亚沙龙一听这个，心里头是美滋滋的呀，昔日父亲的老臣，如今称我为万岁万岁。可亚沙龙也不傻，对他还有点怀疑，就问户筛说，你是我父亲的老臣好朋友啊，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你为什么不与你那朋友一起逃呢？户筛拱着手，用袖子折着脸，不看亚沙龙，对他说， 不然不然，这不是朋友不朋友的问题。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之前怎样服侍你的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亚沙龙一听此话，觉得有理，好，好啊！首先，我还真就是神与神的众民所拣选的；第二，我还就是你前主子的儿子。老家伙说话还真有道理。来来来来来，大家上朝升堂，现在这宝座归我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的时间到了，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慢慢往下讲。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